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哎，刚好过了12点。我刚刚写完文章，然后脑子非常的混乱，下楼去溜了一圈，然后上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给自己打个广告，就是本周六晚8点在小红书我会有一个直播，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小红书小姨小姨，然后点击置顶博文里的直播预约，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如何建立底层自信啊。今天这期节目它可能不会太长，因为它就是我个临时起意，在今天赶紧把它录掉，因为我接下来几天就要奔赴一个比较忙的设计项目里面。那今天这个标题其实也是我最近这两周的心理状态。不瞒大家，就是从4月份开始，我自己开始重新更新节目之后，我迎来了这4年做播客以来最焦虑的半个月。我有了一种特别想赢的感觉，就是觉得播客做到现在这个体量非常不符合我的预期。然后我开始去研究其他的一些热门的播客，然后我也会去看就是每日首页推荐上的那些播客的选题，也看了很多体量非常大的播客，我就在想我自己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什么，然而什么都没学到，还有了一些焦虑。因为每个成名的播客或者是说现在流量非常大的播客，其实你仔细看他们都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个人特色，他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么多的播客中脱颖而出。当我意识到我开始看重数字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难平静下来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我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情绪，我就立刻叫停了我所有的行为，并且告诉自己想赢的感觉它没有错误，但是它一旦在一个不是很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出事儿，它就会让做这件事情本身变得更加困难。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的语速会慢一点，是因为我真的做了4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语速会快到离谱。但是我在剪上一期我跟迪伦对话的时候，天哪，我第一次觉得我说话怎么那么快啊，就我都觉得好烦呀，所以我尝试稍微慢一点。OK， 我继续说。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停止这个行为，然后回到创作的本身，通过阅读和写作来让自己平静或者是去思考。然后我就在我几年前的一条读书笔记里面看到这样一句话，只有独辟蹊径你才能够避开竞争。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竞争就是模仿，是与他人竞争，是因为你跟别人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模仿别人。看到这句话我就突然意识到，宇宙乘客从开始到现在不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吗？那些大部分人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没有做，那我们其实就是表达自己，和听友啊或者跟自己的朋友去聊聊天，然后去说说生活中的那些事情。他们虽然没有社交媒体的那些所谓的流量，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真的非常扎实，然后非常鲜活。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你就不要忘记初心呀，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容一直都是以自我个体为发声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跟我竞争啊。在当下互联网这个非常自由的市场中，继续进行自我的创造性表达，独特的自我表达，我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受众的，我是可以传播快乐的，就算这个领域很小众，我也会有所发展。就是我必须要成为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复刻。可以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不能一直盯着这个数字，我必须要在每天去认真的履行完成这个目标的事情。那至于到最后这个数字能不能完成，它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为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创造了属于我自己的秩序，那剩下的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对吧？这件事情也提醒我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纵然想要得到长久的好结果，那绝对不是进入那些热门的话题或者事件中。那最笨的办法可能就是最快的方法，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积累和发展自己的专长，发挥自己的天赋，表达自己真正好奇的观点，追寻自己热情的所在。我前几天还看到一篇文章，然后有一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醍醐灌顶，那就是想象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想给孩子讲述什么样的知识和观点，那你就把这些知识和观点分享出来，真正的去帮助到那些正在关注你的那些人。这又让我联想到，我总是说我要找到需要自己的人，需要自己的事业。我在想，一直在关注我的你们就是需要我的人，对吧？我服务好你们就已经足够了呀，当我把你们服务好了，你们自然会带来更多的人。那当我专注于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做得更好。也是有了今天我突然来录的这个主题，就是在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比我自己做得更好。 当我梳理完这一切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又可以了，又回到那个很开心很轻松的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像之前那样去求助任何朋友，然后去问别人的意见，而是完全把自己泡在了书籍的海洋里面，在常年积累的阅读笔记里面一遍遍的阅读那些支撑过我的话。我也会在那些我收藏的那些视频里面再次确认自己的确是在做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同时我也梳理出来一个我接下来要做事情的使命，那就是改善女性的心理状况，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鼓励女性跳出固定思维，打破性别束缚并有所作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目标，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用10年、20年、30年，甚至我这一辈子来完成。前几天我特意去翻了13、14年前的新浪博客，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新浪博客是什么鬼。那 anyway， 就是我看到10年前，我有很多文字都是在描述我的妈妈，大多数都是我妈妈对我的评价，这让我细思极恐。是因为我记得在2、3年前，朋友也和我说过，你为什么总是在表达我妈觉得，我妈觉得，为什么不是你自己觉得？那在那个当下，我是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有很多想法已经被我妈垄断了，那变成了潜意识，我自己毫无察觉，我以为那个是我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很多都是我妈从小灌输给我的思想。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做年度计划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练习，整理出那些父母从小到大的教导，但是在我长大之后才发现那些教导全都是错误的，有毒的。我大概写了几十条，我就一边写一边感到非常非常恐怖，原来有这么多无形的语言框架框住了我，我以为是我自己在主宰我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所以说在最近的一年里面，我主动减少了跟父母的互动，避免能量的丢失和一些无意义的争吵。我也曾经多次的尝试去跟他们去改善这个沟通的问题，但是非常非常遗憾，全部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我就选择先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等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在慢慢觉醒的这几年里面，我也必须不得不承认，我的父母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他们没有和我同样的信息、教育和潜力，所以他们不了解我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他们也看不到我看到的机会，他们的思想仍然还是他们那些过时的信念，他们很难相信我会成功，因为他们只会觉得他们认为的那种做法才能够成功。我终究意识到，一个35岁的成年人是没有办法和一个60岁的中老年人讲清楚的。哎，我就放弃了，就各自安好吧。我将我的时间和能量收回，把父母常年累月洗脑式的话从我身上排掉，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一些专长上。那我自己其实也是有觉察的，就是在一次次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会发现我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会出现厌倦感或是厌烦感，我看不了几秒就会立刻退出来，然后我也不会再会去沉迷去吸收这些比较琐碎或是过度营销或者是一些搞笑段子。那放在之前我的确是非常爱看的，尤其是像那种搞笑的照片呀、搞笑的视频呀、搞笑的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就会靠那个来稀释日子的痛苦嘛。但是现在我自己去坚定了我的目标之后，我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这些干扰。前面说了，我消除了父母的干扰，其次我还减少了社交频次，并不是说不社交，而是说我需要问问我自己，那这个人是必须要见的吗？他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吗？这个活动是我必须要参加的吗？我的参加是否可以真的帮助到我，还是说我只是赢得了一些虚假的快乐？你也许会觉得说啊，这太功利了。我觉得如果你还非常年轻，比如说你20出头，你还在上大学，然后你可以真的去多尝试多参加，因为你还年轻，你有非常多世俗的成本。但是对于现在35岁的我来说，我的确就会变得非常苛刻，甚至会有一些功利。我会发现每天都有很多变着花样的东西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是我必须要非常非常挑剔，因为我的时间和注意力就那么点儿，它用完就没有了，一天之内这个注意力它就是无法再生资源。我之前也会对一些活动不加筛选就去参加，结果回到家以后就非常累，然后也没有什么收获，加了一堆人，结果真心喜欢的或者可以持续的去对谈的是很少很少的。后来当我自己有了一些明确的目标的时候，我会给自己打造一个服务于自己目标的一个环境，去和那些我想成为的人交流，或者一起跟他们做些事情，那这些同伴的质量远远要比数量更重要。 拥有一两个优秀的同伴要好过拥有一大群还不错的同伴。那生活中其实所有的回报，不管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一些知识，它都来自于复利。你如何知道自己有足够好的同伴呢？那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当你真的拥有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不是你最好的同伴，那你大概率是没有的。那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亲密关系。所以你需要静下来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想从生活中获得什么？你是不是也想和其他人一样过一种从头到尾的人生呢？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的话，那你就需要重新建构一种为你未来目标打造的环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我们拥有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个人愿望、先天的基因或者是一些后天的经验，包括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国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做自己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自己最擅长。你可以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你博采众长，但是一定不要去模仿，也不要去盲目崇拜，不要基于别人在干什么然后为你自己的未来列清单做决策，因为你不会成为他们，因为每个人都不擅长做别人，对吧？你听我的播客，你不会让你变得更会表达，你去找一个健身教练，他不会直接的让你变得更强壮，你去找一个老师，他也不会让你直接的变得更聪明，你找一个出家人，他也不会让你变得更亲近。你会发现你的救赎只能靠你自己，只能你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其实我们很爱说，包括我自己会说，哎呀，未来会好的等等之类的话题吧，但是这句话的前提是你需要有目标、有行动、有专注力、有方法的去做这些事情，你未来才会大概率的会朝着自己的这个期待走去。那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都让我们生活在不同城市、不同收入的人有着差不多的焦虑或者是一些抑郁，那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重力问题。我最近在重读《纳瓦尔宝典》，作者问到三个问题，那分别是：你以后想在哪里生活？你想和谁在一起？你以后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些问题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我想要在哪里生活？它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环境、居住的城市、国家，几乎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第二个问题，我想和谁在一起，它决定了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亲密关系。但在开启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思考，去问问自己，我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那第三个问题，我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个问题决定了你未来的经济消费能力以及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工作，却很少花时间去搞清楚我们到底擅长什么。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大概率是你之前两到三年做出的选择的结果。你想在哪生活？你想和谁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自己擅长什么，如何获得财富，其实是有一些通用的办法的。比如说你想赚到钱，说到底就是你要清楚你能为这个社会提供哪些有需求但是没有办法获得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轻松的，而且也完全在你的技术和能力范围之内。那些已经财富自由的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找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且他们会在这个天赋上无限的精进，然后在自己的行业里面眼前一亮。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虽然说我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跟爷爷奶奶一起成长的，所以说我的童年生活里面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和他同龄的大概五六十岁的人，我就可以和这些相差四五十岁的人聊天聊一个小时，我什么都可以说。到了后来高中啊、初中啊，就是因为太能说话，天天被罚站。那我去回顾自己整个人生，我这个说话聊天的技能对我来说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天赋，比如说音乐天赋，有的人他就是对乐器或者对唱歌毫不费力，有的人擅长游戏啊，对博弈论了解得非常透彻，有的人喜欢八卦，是吧？他深挖消息的那个能力无人能比，那他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记者。你会发现这些天赋里面，他其实混杂了一些基因，也混杂了一些成长环境，也混杂了一些自我成长经历，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的结果。你也可以去回想你这短暂的一生，有什么事儿是别人很难做到但是你做起来非常轻松。如果你没有太多线索，你也可以去问问你的家人，让他们帮你一起来找找线索。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努力了，也问过家里人了，你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自带的一些天赋， 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研究一些你真正喜欢、你好奇的事情，去追逐自己的热情所在。那这个热情，它不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或者是热门行业，也不是热门专业。你不要害怕自己喜欢这个东西没有受众。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极大的拓宽了我们的职业空间。那通过互联网、通过科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找到自己赛道的受众。你是完全有机会传播价值、积累财富，并且打造属于自己的产品的。还记得刚刚上来我说的吗？就是你只有独辟蹊径，你才能够避开竞争。如果一件事情很容易就被你复刻了，那大概率这个社会也会很快把你替代掉。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去跟其他人比较，你不要担心你的兴趣和他人不一样。相反，如果你的兴趣非常独特的话，你会在更少人开拓过的疆土上杀出一条路来。话说回来啊，你的兴趣点以及你给大家提供东西，得是人们需要的。你别做一些大家更不需要的东西，对吧？去创造那些你自己都想要的东西，你自己都想读的故事，你自己都想用的产品。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再需要第二个手工梗了。OK,just kidding. 我知道这个过程很难很难很难，你需要克服一个个难关，你还得去面对失败或者是拒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得鼓起勇气继续下去。如果你现在选择一条稍微难一点的道路，那你以后 maybe 会越来越轻松。如果你现在选择一条比较轻松的道路，那可能以后你会越来越难。如果你在这条道路上找到了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的兴致盎然，但是做了一阵子之后你就觉得啊索然无味，也没有关系，只能说明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真正好奇、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请继续寻找。就是你环顾一下那些厉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在自己每个阶段都是在做自己喜欢且非常擅长的事情，他们一直都是迎风而上。如果你想获得一些成功或者是财富的话，你大概率也得这么做。的确啊，就是说句大实话，就是我们努力付出不代表着会成功，但是从大量的经验来看，你如果不付出的话，你确实也是成不了任何事情。接下来我想说说自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或者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才能一直坚持下去。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哎呀，你怎么坚持做播客做了四年还在做，你就有那么多话想要说吗？你就不烦吗？我的回答都是不会烦，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也许不是做什么来保持自律，而是自律本身其实就是做你自己喜欢事情的副产品。那自律其实它是来自于清晰的目标，而不是你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那自律其实就是对那些分散你注意力的人或是那些事情说不。那很多人其实他不是很了解自律的真正含义，就是它本不应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接受自己的一个副产品，它是你对某一件事情痴迷的副产品。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目标，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去学习并且去获得相关的技能来缩小你跟这个目标之间的距离。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自律，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成为谁，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他们想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喜欢经常拿运动员来举例子，就是他们没有觉得运动啊或者训练是一件多么苦的事情，他们只是每天都在这么做，非常自然的日复一日去做，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目标都是围绕着冠军来的。又或者说作家，他们不会说啊，等我有灵感了，或者等我有空了，等我有心情了，等我去散个步然后我再来写。不，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东西。那要不然呢？我说这些其实就是很想说明，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目标来设定的。如果你非常非常坚定你自己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的行动也会跟着你的目标。你给你自己设定一个身份，比如说我之后就想当一个运动员，我想当一个老师，我想当一个作家，我想成为一个有社交影响力的人。那 OK, 很多时候的拖延或者不行动都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清晰可见的目标。那大部分人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无意识的。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伊隆马斯克说过，他说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行动力不足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行动力的问题其实都来源于精确性的不足。普通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不幸都是由精确性的丧失开始的。我所理解的缺乏精确度是没有目标且不知道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又因为你看不到途径， 所以他们也丧失了寻找的意愿。那我之前在三文鱼里讲过，我把我2024年的计划用 OKR 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产品，然后不停的迭代。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那这个大的目标是我的人生目标，然后我会把它拆解成各个阶段性的关键性目标。那这几个关键性的目标会拆分到2024年，然后继续拆解成清晰可见的日常目标。那这样我在每天每周每月我都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离我的大目标更近了一点。日日复盘，那这些行动就会自然发生。你怎么会缺乏行动力呢？那讲到这里，我又想到我最近在看的《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行为的产生是动机加能力加提示同时出现。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抱怨自己，哎，我今天又没早睡，我又没有看书，我还刷了那么久的手机，哎呀，我也没有学英语，我也没有运动，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关注的点其实都是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欲望？比如说，我想看完这本书，我想好好学习英语，我想考出雅思，我想早点睡。但是这些愿望它不会改变你的现实，你的行动才能改变你的现实。如果你总是在抱怨自己，但依旧没有办法切实的行动的话，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福格行为模型》，它要比我在这巴巴的讲要管用很多。看书永远都是最快的，你先把自己研究透彻，然后做自己温柔的母亲，治愈自己，改变自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忽视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人类进化到现在，其实科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反复尝试，不停的犯错，我们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以及宇宙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定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为自己生活创造秩序的话，你就会走向混乱，你就会在别人的秩序里替别人赚金币。以及很多好的习惯，它就是枯燥，它就是无聊的。就是这些习惯大人物每天也在做，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无聊。你天天运动会保证你至少活得非常健康，你有充足的睡眠可以保证你大脑足够的清醒，你反复的去练习，接受失败，积累经验，内化成潜意识，你就不需要去动用你的意志力。就是它会让你获得更多的时间自由。这个买卖放在整个人生来看，它是十分划算的。哎，这又让我想到我最近看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啊，他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要准备放弃他说了10多年的脱口秀，就因为他真的就是一直不火，然后又说了那么多年。他的朋友就是说，哎，你要不就注册一个 TikTok 吧，然后去发点东西，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那他也觉得这东西能行吗？就是他又自己很看不上这个 app。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这个朋友就出去，然后他就把那条视频编辑好了，但是他没有发，因为他潜意识觉得自己说，哎，这东西肯定不管用。但是他朋友看到了，他朋友都在说，你看你都编辑好了，你就摁一个发送，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如果真的就没有人看，那我们就不做了。结果这条视频获得了3000多万的点赞，他的事业迎来了高峰。当一个人红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那不就是那个某某平台靠某个视频火起来那个人吗？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从默默无闻到3000万点赞用了12年。如果没有之前那么多次的演出，那现在他的这个表演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在合适的时间把你带向合适的位置上。你要接受做成一件事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接受做成一件事情是需要不停迭代的，是需要10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那说到这里，我今天想表达的基本的想法就表达完了。关于如何提升自信呀，我会在本周六直播的时候详细说。那接下来说的就是更像姐妹聊天，然后你们听我随便聊聊。前几天我在跟纽约的一个朋友聊天，他准备在纽约买房子，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纽约的买房规则啥的。比如说在美国买房子，你真的最后要决定买的话，其实买家是需要加价的，或者是提出一些 all cash 的一些 offer， 就是你总得提出一些比原本的要求更好的一些方案，卖家才会去考虑从他现有的这些所有买家的手里去选择让自己获益最多的那个买家。所以说作为买家去买房子其实压力很大的，就像面试一样。当然租房子也像面试一样，比如说有一个纽约租房的规定让我非常非常吃惊。如果你在纽约租房子，你的年收入必须是你月租金的40倍高，你才可以租到这个房子。如果你不达标，就需要有担保人来给你担保，你才可以租到这个房子。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要超过40倍是一件不太简单的事情。那比如说 你要租一间月租3000美元的房子，那你一年的税前收入需要达到3000×40，即12万美元这样一个金额，你都需要给雇主提供你的就业信以及你去年的一个税收表单去作为这个依据。那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地方，有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社会规则，有着和我们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我们不曾知道其他土地上的人们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们只是在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真实的生活。就在那天我跟他聊完以后，我就思考一个晚上，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因为纽约比我们慢12个小时嘛，然后他们是上午，然后我就给我朋友发出了录播客的邀请，因为他最近在买房嘛，然后以及工作和个人的事情就事儿特别多，他没有立刻答应我，他说你让我想想。我在想，如果他答应了，或者我们的生活样本里面又多了一个真正的 New Yorker 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发完信息之后，我就点开小宇宙去搜索纽约生活呀、纽约等等的关键词，就是我发现没有超过3期是来讲在纽约生活的。也许真的是因为纽约太贵了吗？或者是说他对于来纽约工作生活的人要求太高了，导致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基本都是精英或者是少数人。因为我们看了太多太多在欧洲生活的各种生活方式，各种旅居方式，我觉得是时候应该看点关于纽约的了。如果我的朋友没有答应我也没有关系，我会继续找其他的朋友来录制。那说到这个拒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在5月初的时候，我有托朋友联系到保时捷公司的人，但是由于人家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企业，他们有自己的公关以及一些规则，所以说我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谈的。但是也没有关系，至少我尝试了。其实我当时找保时捷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保时捷，我看了非常多关于保时捷的历史啊、文化呀、以及发展史。那在看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女性竟然如此喜欢这种高性能速度感的车，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就想啊，我能不能跟他们官方的人来聊一聊，比如说最近他们的一款车找了谷爱凌来代言，以及他们跟福布斯一起评选了果决先锋人物评选，然后也有多位女性出现。我就在想，那他们现在的造车文化是否已经开始特定的开始对女性消费者进行宣传，因为以往更多的是男性去追求这些性能车。但是我尝试了失败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因为我没有因为太难而中途放弃，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但是谁知道以后呢？可能以后又有了其他新的链接。我在想，自己这一路走来，我真的就是一个不是很怕麻烦的人。如果说我想要什么，我都会去争取，我都会试一试，我也不会认为说被拒绝很丢人，我反而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竟然敢去约这么大一个品牌来对谈，就有种谁都不怕的感觉。我也会有一些比较黑暗的自信，就是如果很多人都能做成，那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啊？会有这种莫名的自信，真的是很搞笑，但是又觉得自己蛮有趣的。上周朋友来找我，然后他就说感觉我会有一种很自信的感觉，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做成事儿，并不是这样，就是我失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只是不说而已。但是我自己同样也做成了一些事情，自信就是在这一件件做成的事情背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运气其实它是会主动找上门的，它主动找上门之后，它又会让这件事情更容易做成，然后做成之后呢，你就会变得更有自信就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循环，好事儿会带来更好的事儿，好人也会带来更好的事儿，它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纳瓦尔说运气有4种，第一种就是那种完全不受控制，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比如你获得了意外之财，你中了彩票，或者你遇到了一个大的贵人，对吧？这种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料。第二种就是源自于你自己非常的坚持不懈，然后你不断尝试，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靠自己的主动去制造了很多机会，你释放了浑身解数，产生了奇妙的技能，然后你得到了一些好运。那第三种好运就是你非常擅长发现好运，就比如说你在某个领域你非常非常娴熟，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洞悉一些机会，而其他人好像还没有任何的感觉，你对好运有着非常高的敏感度。第四种好运是最奇妙的，也是最难得的，那就是你自己本身带有独特的个性，你自己本身具有独特的心态，那么运气会主动找上你。我觉得我自己是兼备第二种和第四种的。当我自己知道了这些运气的模式， 我就会发现就连运气也是有因果关系的，而且它这个关系还挺明确。有的时候运气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第四种运气就是我今天在开篇一直在讲的，就是做你自己，以某种方式塑造你自己特有的专长，打造带有强烈个人属性的产品。当你有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产品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些人品和声誉，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机会和运气再次找到你。在别人眼里，你可能只是运气好，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运气的背后是你自己孜孜不倦、乐此不疲、不断精进、日积月累的综合。所以你看，当你把一件事情产生的各种原因剖析之后，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神秘啊。这期节目很有意思，因为自己对数字的追求导致了焦虑，又因为阅读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坚定了自己信念，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感慨万分，激发了我录这期播客的冲动。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然后我又因为这期播客重新梳理了我最近几天看的所有的书、视频以及一些脱口秀什么之类的，搞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就是能够让我在凌晨这个时间点在非常非常疲惫的时候还能拿起话筒来录播客，你说这个东西不是喜欢又是什么呢？所以大家灵感本意是行动应当时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期待的吗？还记得歌唱，记得啦啦啦吗？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